他这一刻回想到上帝给他的各种恩典，叫他更放心的把自己交托给上帝，也让我们看到由主做我们的牧者是何等美好的生活。我们从大卫对自己人生的这个经历的回顾，让我们能够看到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他是我们顺境安逸中的供应与引导。我们从第二节到第三节的经文，我们看到这位上帝是我们顺境或者安逸中间的供应和引导。大卫从他的牧羊经历中间知道，一个牧人他的职责和牧人必须要为羊所做的事情，所以当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时候，他很清楚的知道上帝为他做了什么。作为一个牧者，他每天需要为羊群来寻找来提供足够的草场饮水，并且保证羊的安全。我们说羊，大家都知道羊是一个防刍动物，它是在吃草的时候是很快的把这些草吃下去，然后呢就是再次的在安静安全的环境里边，它再次的把这些草返回到嘴里去咀嚼，然后再进行消化。那么当这个羊只有在吃饱喝足之后，对周围的环境感觉到很安全，他才会慢慢的躺下来，来享受这个安静的时刻，来咀嚼他先前吃下的这些草。只有这样，在这样的环境中咀嚼出来的食物，他才能很好的吸收，这样的羊也才能够长得壮实，有好的出场。圣经说，他使我躺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大卫在这里描述着神的供应是丰足的，大卫也因为神丰富的供应而心满意足，他非常清楚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上帝而来。不单是说神让他从牧童成为了君王，更是说他每一天都经历着神无微不至的眷顾和供应。各位，上帝除了在物质方面的供应，更是他属灵生命的供给者。当我们看到第一节的圣经的时候，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可能是这样一幅的画面：蓝天白云下面青草地，畅畅流水边，小羊安安静静的躺卧，一切显得那样的祥和。至少我们说没有这样的一幅场景，至少是这样的，对不对？我们看到我们想象青草地应该是这样的，再或者好一点的情况，实际是这样的。在我们一直以来对诗篇里边的给我们的印象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把我们拉回，我们的视线拉回到真正的以色列的草地是这样的。你如果去过以色列人会知道，它的是一个沙漠地带，是一个丘陵地带，实际上是这样。它所谓的溪水边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实景。因此牧人为了使羊群能够得到足够的供应，他需要不断的去寻找，去寻找草地，寻找水源，因为这一块的草地出现的时候很快就会被吃完的，可能今天吃完了明天就没有了。牧人需要每一天去寻找这样的水源和 草地来供应羊群的所需要，并且要想办法把羊群带到那个安全的地方，安全的带过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并且要防止羊偏离方向，所以第三节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羊群有一位好牧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我们人生更是如此。谁来指引我们的人生道路呢？我们说什么样的价值观指引着我们的人生，我们就会往哪个方向去走。以赛亚书的53章第6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说羊是很容易走迷的，是因为它只顾着要吃的青草或者绿叶，甚至有时候看到那个青草的时候，它不顾边上的东西，直接把脑袋就伸过去，边上有荆棘它也不管。那么它在吃草的时候并且不会去顾及到脚下的路。我们说羊容易走迷，是因为他们偏行己路，而不愿意跟从牧人。 很多的时候我们人也很容易迷失方向，因为我们的欲望牵引着我们，因为我们没有找到对的指引。当大卫回过头来看自己所走的每一步人生路的时候，他向神发出这样的感恩，他感恩上帝是他的灵魂苏醒，感恩上帝如同好牧人一般对他的引导，让他走在该走的路上，让他能够到达该到的那个终点，也就是让他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上帝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看到大卫回想自己走过的路，经历着神及时的充足的这样的供应与引导，是我们更加坚定的信靠神才是我们的依靠。各位，我们的生命中间，我们的神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这位郑国牧师是菲律宾灵会堂的牧会牧师，不过现在已经离开世界。他1949年他立志全职奉献，离开中国大陆去香港读神学。那么在当时他临去香港读书之前，面对家里的妻子和5个孩子的生活需要，面对妻子对他的疑问，他说，你是家里的顶梁柱，你出去读神学了，我们的家庭怎么办？谁来供养我们？这个时候他坚定的信心使他面对他妻子的这样的拷问的时候回答，这样做出这样的回答，他说是马太福音6章33节。因为圣经上帝允许我们说，只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所需要的神都会加给我们。他原想着过去读神学3年5年就回来，像我们在这边读神学3年之后就回中国，但是谁曾想他一到那边去的时候新中国成立，然后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回国了，回不去了。从1949年一直离开，1949年的离别一直到1980年他们一家人才相聚。在这30年的过程中间，他一个人在美国，在菲律宾，在各个地世界的各个地方，但是就是不能回到中国，他的妻子他的家人也不能够来跟他见面。30年的时间，他的妻子一个人带着5个孩子，还有上面有公婆，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间，虽然度日艰难，但是我们的神却最终没有让他们缺乏挨饿。最后呢，师母在他的纪录片里面告诉我们说，我每天都在祷告，上帝啊，牧师告诉我，他说我们靠着马太福音6章33节，我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这一切所需要的你必定给我们。各位，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我们看到上帝是我们的供应者，并且这位神不只是供应他们，引导郑牧师他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成就了神国度福音的伟大施工。他在菲律宾的灵会堂牧会14年的时间，带出54位宣教士进到跨文化的地区去做宣教。我们看到神在我们的一生中都在执行。各位，我们的神不只是在过去供应引导了大卫以及教会中的那些属灵的长辈，他今天同样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虽然在我们知道我们面对的有时候不是我们所向往的那个蓝天白云青草地溪水边那样美好的地方，但是我们的神却从来没有叫我们至于缺乏。他从来都在为我们预备每一天所需要的饮食。今天虽然我们饥渴，我们不是很富足，但是我想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比世界上有许多的人拥有的更加丰富。我们要做的只是凭着对神这位大牧者存着完全信靠的心，像羊一样紧紧地跟随神的引导，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间，都靠着主享受上帝的供应。当然神不只是我们顺境安逸中的引导和供应，他更是在我们生命路上看顾和保守了我们。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方面，死因幽谷中的统在与保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是我们路过死因幽谷的时候，他是我们的统在，他是我们的保守。 各位，我们如果只是看到上面诗句那种中间那一幅诗情画意的场景，我们或许很难想象羊为什么会遇到死因幽谷，我们也许很难理解这个死因幽谷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再次用图片来告诉大家，以色列地的牧羊的地方大多是在这样的地方。我们刚刚这个图片给大家看到，那个溪水就是在山谷里边的，它大部分的地方是这样的一个处境。我们说当羊处在这样的一个山谷中的时候，如果没有牧人的引导，那么情况的恶劣可想而知。这幅图片是2005年在土耳其有1500只绵羊跳下15米高的山崖，其中有450只摔死，那么后面的羊就落在死羊堆上才没有死去。那么我们看到当时整个山谷里边看到的全部是这种一堆一堆的羊死在那里。我们看到羊不绵羊是不会单独行动的，不会一只羊走掉的，那么总是喜欢跟随的羊群前面跟着羊群跑。跟绵羊有一个习惯，现在牧羊人呢会训练羊群中间有一只羊作为头羊，只要把那一只头羊带好的话呢，后面的羊就会跟着他去的，这叫领头羊。所以我们很多的企业说那个带领的人，团队的带领人称为领头羊，就是这样来的。那这些绵羊就跟着那个领头羊走走走走走，结果那个领头羊走得不小心啪嚓摔下去了，后面的羊就觉得因为应该是跳下去的，他们就跟着跳下去了，所以1500只的绵羊全都一起跳下去，给当时的那个村庄里边的所有的牧民几乎是每家都有很大的损失。我们说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这样的一些山地的危险，更多的是在牧羊的状况中间，你在这样的山谷里边走的时候，豺狼狮子出现的频率更加高，常常会受这些的袭击。大卫说，我在牧羊的时候常常有狮子有狼出现的时候，我就有上帝给我能力把他们撕掉，把他们撕开。所以还并且呢，我们说有许多的时候还会堕入一些猎人布下的陷阱里面。那么羊群在每一次的移动过程中间都会经历不同的环境危险，但是牧人却总是在他的身旁引导。那么我们在前面的经文里边看到，圣经大卫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使我灵魂苏醒。似乎我们看到是大卫在向我们简述上帝在他生命中的丰盛供应，而接下来他告诉我们，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这里用了第二人称，你的，这里就表明大卫是直接向上帝发出赞美和感恩。经文告诉我们，在顺境中的时候，大卫可以赞美神的理由是他丰富的供应，但是在逆境中的大卫，他仍然可以向神发出赞美。他说，虽然我经历过死荫的幽谷，但是我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但生命经历神丰富的供应之后，我们说大卫他来到一种与之前完全不同的阶段，面临着死亡的威胁，面临着危机四伏的环境，大卫仍然能够见证和称颂耶和华是他的牧者。死荫幽谷我们说是充满死亡陷阱的危机四伏的地方，虽然是这样，大卫沙说，我不怕遭害，因为这一个是一个胜利的宣告。不怕遭害的原因是因为上帝与他同在，原来在危难中安慰我们的是上帝的那份信实与同在。当我们走在崎岖山路时，有时候不一定这些羊群能够看到牧人的那个身影，但是我们一定能够看到牧人的那个杖和竿。我们说牧人的杖和竿，当我们看得见这根杖和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处境是安全的，我们的牧者在我们的前面。 牧人的杖和杆除了可以来赶上驱赶野兽保护羊群，当羊群中有顽皮或者离群的时候，杖和杆也可以作为引导和管教之用。那么人总是尝试靠着自己的能力去趋吉避凶，追求幸福，脱离祸害，这些是人之常情。我们说这个地方有个坑，我们知道了，我们肯定会绕着走，这是人之常情，很正常的。但是有些时候事情的发生不如人的理想，所谓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各位，唯独有我们神的同在保守的时候，我们无论在哪里，无论遇见什么样的处境，我们的心里才会有经历到神的同在和保守，我们的生命里面才会有真正的平安。有这样一个见证，他说有一天有美国有一位叫玛丽的基督徒，他突然做了一个梦，有一天他梦到自己躺在沙滩上，然后看着蓝天，脚下的那个海浪就拍打着他的脚踝，很舒服很惬意。在这个时候呢，他也看到上帝也在他的旁边，然后突然之间天空就看到一幕一幕的他过去发生的事情，一幕一幕的，然后他也看到沙滩上面有两双脚印，起先是一双脚印，他看到他信主之前是一双脚印在那个沙滩上走，信主之后那个沙滩上就出现了两行的脚印，然后这些事情就一幕一幕的过来。突然之间他沉重的发现，意外的发现，当他处在那些困难中间，处在那些恶劣的环境中间的时段，他看到那个沙滩上只有一行脚印，他这个时候对上帝就心生抱怨，他说主啊，为什么你看你一直与我同行，但是你看当我处在这样的难处的环境里面的时候，你没有跟我同在，我只有一个人在走，因为沙滩上只有一双脚印。但是这个时候神怎样回应他，神说孩子，你知道吗，你看到的那双脚印是我的，当你处在那些困境中间的时候，当你处在那些艰难的环境里边的时候，是我抱着你背着你走过去的，所以你看到的那是我的脚印，不是你的脚印。各位，我们知道神并没有应许我们在信靠他之后就一定是天色长蓝，一定是一帆风顺，神并没有应许我们我们信靠主之后我们一定身体健康，我们仍然会遇到困难。但是基督徒之所以不上当，像大卫说的，我在死荫幽谷的时候之所以我不怕遭害，是因为我们这位主曾经说过，我绝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神也常常借着一些环境使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他的心意，在这些环境中间使我们经历神的恩典，也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的成长，生命更加的成熟。我自己的姐姐在2016年的3月份因为体检的时候查出有乳房的结节，然后呢就医生就告诉她，她说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你觉得不舒服呢，你就把它做一个微创手术。然后呢我姐姐就觉得呢就经常的会胀痛，就那就去做一个小手术。然后手术之前所有的检查做完之后都是良性，都没有任何关系。就这样，我跟我姐夫就陪着他去医院去做一个手术。这个手术做完时候是早上做，下午就可以回家的。以为是很小的一件事情，所以没有告诉我的爸爸妈妈，双方的父母都没有告诉。然后在医生，就我跟我姐夫站在医院的门口。后来呢，我姐夫的妈妈呢，后来他知道了，就来到医院来了。当时我们就这样三个人站在手术室门口。结果手术做到一半的时候，医生把门推开出来问我们，他说谁是丈夫，然后把我姐夫叫过去，我就感觉不对，我就跑过去了。他医生告诉我，他说你姐姐这个是乳房导管癌中后期，前期的检查没有任何一点的异常，医生说一定是良性的，从各个角度去看，从各个拍片 CCT 都是正常的。当时我们真的听到医生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懵的。各位，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当自己的至亲 患上这样的，我们说听到癌症这个事情的时候，并且说这个病症是这个，后来他是医生也是经过那个切片之后告诉我们的。那么这个时候他说这个是很少的事情，并且如果不是这样手术做进去知道的话，是只有等他发出来以后才会发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在想，我们心里也在祷告，主啊，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冷到我们的身上。我说我的姐夫17岁开始就在教会服侍，全职服侍，并且在服侍在国内的很多的福音工厂，现在还在，也是在教会一直是这样子几十年做教会的全职服侍。我姐姐也是从小在主日学长大，也是主日学教师，也是在教会服侍。我说我们都是在工厂上服侍的人，我说主啊，这样的事为什么会临到我们的身上。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们会有迷茫，经过之后我们回过头来想想，确实上帝保守了我的姐姐。首先根据医生的说法，如果不做这个微创手术发现的话，如果不当回事，医生说告诉他说你不做手术没有关系的，他如果不做手术的话，可能就是当他发现的时候可能后果已经不堪设想，因为这个时候发现已经是中后期了，中期偏后。那么这种因为这种肿瘤是没有办法检测到，他说是那个在导管里边外面是被一层膜包住，是检测不出来的，拍 CT 是拍不到的，拍到的只是一个肿块，里边是什么样的东西绝对不能够发现的。那么很可能当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余地了。很感恩主借着这样的一个微创手术让我们及时的发现，通过手术治疗，现在整体的恢复情况也非常非常的乐观。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上帝借着这样一个事情让我们经历我们至亲的亲人面对这种难以想象的绝症的时候，当我们经历这样一个难处，从这样的一个阴影中间走出来的时候，你更能够去体会我们身边那些患病的人，你更能体会那些处在艰难中的那些软弱的弟兄姊妹。所以各位，这一次的经历让我感觉到，我们在神的保守之下，真的是虽然行过死荫幽谷，但却不至于遭害。因为大卫用他的经历告诉我们，虽然我们会行经死荫幽谷，但却不怕遭害，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他手中的杖与竿都是我们的安慰。今天我不论我们去到哪里，往哪里去，神的同在才是最大的满足。神的同在的应许，有神话语的引导，我们不用害怕。这些走过生命幽谷的经历反而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虽然我们也会经过一些死荫幽谷，但是我们有神的同在，更有神随时做我们的力量，使我们能有力量走出困境。各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会面对难处，我们有许多的时候会面对疾病，我们会面对一些难以担当的困境，但是神是我们的帮助，神告诉我们，安慰我们，他在这样的环境中间，他与我们同在，他要保守我们。同时从大卫的诗篇里面让我们看到，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他是我们困境挣扎中的力量与盼望。第六节诗篇告诉我们，他说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各位，人生的道路如同大海行舟，不会一帆风顺，总会有艰辛坎坷的时候，也会有黑暗无助的时光。我们从圣经中看大卫的经历，在牧羊的时光里面，他要面对豺狼野兽的袭击的这种危险，当他成为一个受膏者跟随在大卫身边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要面对的却是扫罗的嫉妒，因嫉妒带来的追杀，他每天在逃命。当他当坐在君王的位置上的时候，他需要面对的是外邦仇敌的危险。当他年老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因犯罪带来的恶果，他的家庭内乱，他的儿子亚沙龙起来反叛。而面对这一切艰难困苦的挣扎的环境，大卫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原来在享受丰盛的筵席之时，他的敌人并没有消失。大卫赫然发现 原来神为他预备的宴席就摆在他的仇敌面前。这是一个宣告，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不论我们今天面对什么样的艰难，面对什么样的困境，神为我们摆设这一个丰盛的筵席，是要为我们庆功的。大卫在与敌人面对面对抗的时候，发现神仍然是他的牧者，使他毫不缺乏对抗敌人的力量。他说在我的敌人面前，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前调，前调神为大卫摆设筵席所在的环境，上帝的保护与祝福能够叫我们在敌人面前仍然有可以有力量，毫不畏惧。接着他说，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虽然是这样的环境，大卫继续形容上帝以丰盛的恩典来对待他。那么当羊群落日吃饱喝足归回羊圈的时候，牧人会在羊圈的门口去数点，并且检查羊有没有受伤。我们刚刚上面讲的羊很猛的，他有时候呢会荆棘里边看到那里有绿叶，他就头就伸过去，经常这个头上啊有很多身上会划伤。那么到这个时候，牧人就要检查羊有没有受伤，就要用油来使他涂抹他的伤口，以致使他的伤口能够很快的痊愈。另外我们看到橄榄油也是用橄榄油来涂客人的头，是犹太民族表示欢迎的一种礼节，只有尊贵的客人才能享受这种尊荣。那么不仅是抹油，而且在为客人倒酒的时候，酒满溢出来，表示客主人的慷慨和豪情。大卫在这里告诉我们，上帝是如此的恩待他，高抹他，如此以尊贵的级别来恩待他。各位，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每天都要面对许许多多的恶势力的搅扰，世界的潮流会影响我们信仰的价值观。那么罪的本性，我们各样的邪恶败坏诡诈狠毒淫乱的思想，常常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在我们的心里出现。我们的生命需要每一天不断的与罪性搏斗，借着神的话语，借着上帝的力量来与撒旦搏斗，并且这位黑暗的掌权者撒旦也常常会借着我们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来搅扰我们，透过一些不应该有的思想给我们送进来，这些思想会导致我们对上帝失去信心。有时候我们自己心里会放嘀咕，我这样的处境里边，上帝还与我同在吗？为什么我的主让我会遇到这样的环境呢？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难，最近网络上有一句话叫做我太难了，我给他解释他找不到北了，我说太难了，那个南用南方的南，经常看到我太难了，是一个谐音。我那个朋友有一天发出来，他说我太难了，我给他一个回复，我说你是找不到北了。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找不到方向了，我们觉得我们的人生很难，我们的生命每天处在这样的挣扎中间。当时大卫却以他的经历告诉我们，神是我们在困境中挣扎里的力量与盼望，他是我们战胜仇敌的力量，即或再难也能看见上帝的帮助，看见上帝的信实，看到神是我们最终的那个盼望，他是我们一生的牧者。下面给大家看一个见证，有一本书叫做《三国幽谷》，是斯芬德女士的一个见证，她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姊妹，她一生坎坷苦难重重，然而在黑暗的日子中，他始终坚信上帝的信实，以赞美面对悲伤，一次一次的越过幽谷，把福音带给世界各地的人。第一重幽谷在1955年，他的长子丹尼在2岁的时候因为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去世。那么在陪伴孩子住院的那一段时间里边，那个漫漫的长夜里边，他思想，他祷告，从想不通到显通，到满有盼望，从主的话语里面得到坚强。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幽谷，2岁的儿子患病死去。第二重幽谷在1963年，做全职牧师的先生汉利因为淋巴癌过世。 这第二重的幽谷差不多给来把他打到深不见底的悲伤里面去。然而再一次他借着上帝话语的安慰，又一次制止着他，给他安慰。第三重幽谷在1972年一个寒冷的冬天的夜里，17岁的儿子李昂和15岁的女儿罗娜两个人因为外出活动，在一场车祸里边，两个孩子同时丧生。各位，十几年的时间，先距自己所有的亲人，最亲最亲的亲人，一个一个的离开自己。面对这样的意外，斯芬德说：“我知道上帝永远大能的膀臂与我同在。”失去了先生和三个孩子，这是一般的人难以想象的打击。但是，在斯芬德的心里边却有安慰。他说：“他们在世的时候已经预备好了见耶稣，现在我相信他们已经与我们的主在一起。”这是一个何等美好的盼望。当人们问他说：“你怎么还能够继续面带微笑来赞美主，诉说他的美善？”斯芬德这样回答，他说：“圣经从来没有说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就得以免去人生要面对的种种掩护。痛苦带来另一种祝福，就是属上帝的人从生命中渐渐体验圣灵带给他奇妙的安慰与盼望。”各位，他借着神的话语让他重新站立起来，虽然面对人生各样的重重的幽谷，面对人生各样的困境和挣扎，凭着神给他的力量他站立起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不缺乏的是上帝的供应，我不缺乏的一定是上帝给我们的资源，给我们的物质。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致缺乏，会不会是上帝让你不至于缺乏他加给你的这些苦难，面对这些苦难的力量呢？这个值得我们的深思，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当去思想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信耶稣就万事大吉，没有这样，从来没有这样告诉我们。圣经而是耶稣说，我们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有苦难，在主里边有安息。这个安息不是指在我们外在的所有的都平安，而是指我们内心的这个安息。是的，这位大牧人耶稣基督，他不仅是斯芬德的救主，也是他生命的主，也是他最大的力量和盼望。所以各位，当我们今天思想在生命中间所经历的一切的时候，不论我们处在顺境逆境，不论是喜乐是哀伤，不论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健康还是疾病，我相信一切有神的美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坚信，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间，神是我们的牧者，他是我们的力量与盼望，他要在我们的困境和挣扎中间为我们摆设那个丰盛的筵席，使我们得以力上加力来面对我们的人生，面对神所为我们预备我们要走的人生。我们说生活中缺少的从来不是恩典，而是发现恩典的眼睛。求主擦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经历生活中神给我们的大大小小的恩典，并且因之常怀感恩之心。诗篇34篇的第八节第十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有福了。少壮狮子还缺食人恶，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不论我们面对什么样的环境，上帝不至于让我们缺乏。即使我们面对艰难的环境，上帝也足够供应我们面对这些处境的力量。同时我们看到，当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生活的时候，我们面对重重的工作压力，我们年轻人在学校面对繁忙的课业的压力， 我们年轻人刚刚进入职场工作的时候，我们会面对职场上各种人际关系、业务关系的种种社会的压力。同样，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长辈们，我们要面对自己的孩子渐渐远离自己，搬开住了，我们越来越觉得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孤独。我们也会渐渐的发现我们的身体状况越来越每况愈下，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的降低，我们常常会发现我们身体会越来越不好，常常会这里痛那里不舒服。我们总是很多的时候，但是我们从来会把希望寄托在人的身上，我们指望父母，指望儿女，指望朋友对我们的理解。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从人的角度出发的理解总是有限的。你说我牙痛，哦，我最多说哦，真的很痛，但是我能不能感觉到你的牙齿痛？感觉不到的。人的理解只是情感上的理解，并不是实际的理解。而战胜这一切的最终力量，乃是在于我们这一位上帝。当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面对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们会显得无能为力。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他却时时与我们同在。各位，这一刻我们的眼睛定睛在哪里？我们是否还觉得没有丰富的物质似乎就没有安全感？我们是不是还觉得没有地位、没有名誉就失去人生的价值？在华人中间有这样一句话，叫做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那现在的话讲，可能是十天就可以水流东，十天水流西，意思是说今天这些东西是你的，十年以后不一定是你的。在现在这个社会更快，可能几天眨眼之间你就没办法翻盘了。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去看股市，那个集团要是出一点事情的话，当天它的盘就直接 跌停，两三个跌停板下来，你这个股票就没有办法拉上去了。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中国还有一句话叫做人走茶凉，很快就会过去的。那么到处这些在人看来是人生保障的物质、地位、权力，最终有一天会离开我们，不能够成为我们的依靠。但神却是我们坚持永不改变的依靠。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把我们的眼光注目在金钱，注目在我们的地位，把我们的眼光注目在权力，注目在我们工作，注目在我们所需要的美食，注目在我们的人际关系，或者儿女，或者我们的婚姻，或者我们的健康上面？各位，这一些我们拥有当然是很好，但这一些不是我们永远拥有的，这一些有一天总会离开我们。我们说两公婆再好，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会有一个先走，有一个后走。儿女再好，有一天他会远走高飞。健康，你再怎么健康，但是到年老的时候健康依然不在。但是我们的神却是我们的永远的依靠，神是我们坚持永不改变的依靠，因为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应当把我们的眼睛注目在拯救我们的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诗篇告诉我们，耶和华神是我们的牧者，他是我们的依靠。我们需要再一次将我们的目光聚焦在这位神的身上，因为他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赎了我们。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只是完全的交托与信靠，神必定能够使我们得到丰盛的供应与保守与安慰。正如大卫最后的宣告，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真正的享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即或我们处在各样的困境中间，我们也深信上帝带给我们生命的保障。 不论什么样的处境，都能够带着永恒盼望的角度去欣赏上帝在我们人生中的美意。愿主赐福大家。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第一，我们讲到从大卫的经历让我们看到耶和华是我们圣境安逸中的供应与引导，他是我们死荫幽谷中的同在与保守，他是我们困境挣扎中的力量与盼望。愿主赐福他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是何等恩典的主，当我们需要的时候，你总是及时的供应我们。你是我们的牧者，你为我们所安排的，我们只要愿意跟随，我们必定行在你的旨意里面。主，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面对许许多多的困难、挫折、难处、困境，但是主，我们深深的知道，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不至于缺乏面对这些困境的力量。主，当我们在困境中的时候，主，求你加力量给我们。当我们在顺境中的时候，我们得你丰盛的供应的时候，求你让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向你感恩。主，求你保守我们。我们看到我们有许多人，我们现在这各样的环境中间的时候，主，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是我们的牧者这样的一句圣经，让我们知道，我们只要愿意跟随你，投靠在你的怀抱里面，你必定让我们得丰足的供应。谢谢主，你也引导我们走在你为我们所预定的旨意里面。谢谢主。我们向你如此交托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时间交给主持人。